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上星期就开始另外一个法门，叫做净土法门哦。那刚好也配合讲十方佛，净土法门跟十方佛这样的思想，它的一个产生呢，是有密切的关系哈。那其实在大乘经典里面，这个净土啊有无量无数啊，佛也无量无数，但是当我们谈到净土法门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什么？西方净土啊。那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啊。那在正式在进入我们这个讲义之前，先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就是上星期有学员问到，就是他在学习念佛啊，那念佛眼睛闭上，念阿弥陀佛会跑出释迦牟尼佛，那这个是蛮常发生的啦哈。虽然师父自己没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师父以前还在当学生，那我们经常会有佛七啊，会有佛七啊、佛三等等。那有学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乃至于会有这个本来是坐佛，关出来是卧佛啊，可能想睡觉。啊，就是反正有时候可能相由心生了啊，各种奇怪，或是这个古铜色啊，观出来是这一个金黄色，也都有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当然是一种修学上的一种障碍了啊。那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那根据师父以前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就是说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以前的老师他会说，某种程度上他显示我们在修学这个法门的资粮还不是太具足，就是所谓的这个身心还没有调柔，还不够调柔。那怎么样去具足这个资粮呢？那其实在成佛之道导师有提到，就是所谓的易行道，其实就是在我们在精进修行有产生一些种种这种障碍的时候呢，那它是可以作为一种助道法啊。助道法就是当我们在修学某一个法门不顺利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稍微这个本来在快车道嘛齁，跑到慢车道来，先这个多，就是有一些修，再增加一些助道法的一个修学。那哪一些呢？那在经典里面有教到一些比较容易让我们身心调柔的方法。比如说有一种叫三品，哪三品呢？就是我们修这个忏悔、随喜，还有回向。哦，那怎么修忏悔？那忏悔有可能就是有一种修法，就是礼忏，就是拜佛礼忏。哦，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其实在这眼睛在闭上，然后在念佛，这个比较有一点跟是修定这方面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要让心静下来，但是还没有这个资粮，身心还不够调柔具足的时候呢，可以先透过礼佛，透过礼佛，因为如果我们要坚持这个法门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礼佛。其实这样子应该不能说坚持，如果是一个身心调柔的人，这个是师父有遇过了，不是师父自己，就是他修什么法门马上就相应，就是各种法门他一修他都不会有那种 O 型血遇到 B 型了，没有，就会排斥这样子。是哪一种？是忘记？就是他对每种法门，他只要就是认真去修他，他就都就是说他能够接受种种的法门。那当然他也不可能说每天修不同，他还是要选一个啦。但是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他会有自己一个比较相应或是欢喜的一个法门，那他可以去固定下来。那他呢？哦，有人没讲义是吗？这我们还没开始进入讲，我们还在这个问答，没关系啊。好，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修一些其他的助道法，比如说礼忏，我们就礼佛。那礼佛当然如果要配合礼忏的话，就是内心可以默念这个寄诵，比如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助道法，有些人他可以拜到这个身心清安的，这样都有，乃至于有些人他拜，什么身心那个毛孔啊，会张开来，就是有一种触动，或者是痛哭流涕的都有。那当然在这一些现象，这个都是一些过程啦，大家也不要说有一定是怎么样好或是怎么样，它是一个过程。那表示说当我们有一些触动的时候，表示我们身心又进到另外一个比较跟法相应的阶段，跟法相应的阶段，它只是一个类似一个像，类似一个，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看到这个告示牌，比如说苗栗右线啊，就是2公里右线要下交流道，就是这些这种像状啊，身心清安等等之类的，它都只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是到达某哪一种阶段啊。那如果有产生这些现象，那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太在意，就是了解它就是一个过程。那大家如果有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后，或许再回到这个念佛的一个方法上来，那或许过去的一些障碍啊，可能就被排除了，因为我们身心已经又进到一个比较调柔的一个阶段，所以当遇到障碍的时候，在以前的老师教就是再修一些助道法，然后再回到这个主要的法门上来，那这样子呢会让这个我们以念佛法门为例，就是这样会让这个念佛能够更得力，身心调柔之后，我们更能够摄心来念佛，那这个是要继续修这个法门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修学法门，在选择的时候，这个譬喻可能有点不太恰当，不过大家姑且去这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买个东西都要货比三家嘛，就是看看到底哪一个，就是看完一遍到底哪一个都很喜欢，那看哪一件最喜欢，最后才刷卡嘛，才下单这样子。所以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多去学习不同的一个方法，去了解然后去感受到，我们自己对哪一些法门它是比较相应的 但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当然这个相应，但是当我作为我们主要的一个修持的一个方法了，不是要大家去选定一个之后，其他都排斥这样。其实每个法门它都有它的相通性，所以当我们去听一些法师在讲一些法门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的性质。那把这些共通性，有时候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反而是这一些内容打通了任督二脉啊。这有时候都很难说，所以要有一种开放的心哦。但是要了解到我们的修学是以一个为主轴哦，那其他都可以当作助道法哦，这样子不要去排斥。但是如果大家觉得在某一些内容有一些不是很顺的时候，那或许有时候暂时哦，先不用或是怎么样哦，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功夫更进一步的时候，再广学，这个都是克服困境的一个方式了哦。乃至于就是有在听一些课的时候，因为有些课它比较难哦，比如说讲到中观的时候，四门不生哦。当时师父在当学生的时候，四门不生，这个他不生，但是我的烦恼生，这样，因为听不懂啊，所以就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样，我们不要说放弃，就是说我们可能先听一些别的啊，比较我们能够相应的啊，那。但是基本上这些法它不应该是相冲突，就是等我们身心的调柔更进一层楼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再次在学习的时候又比较有心得跟收获啊。一开始会觉得很困难，但是第二次可能好像感觉有点像老朋友啊，再来就慢慢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体悟，因为每个。其实佛师设八万四千法门，它就是要针对不同根性的一个众生。但是站在大乘佛法的一个立场，就是还是鼓励都能够广学，广学，那不要杂学啦，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主轴，所有的学习都回归到我们这个修行的某个法门上面来，因为你要这个见诸法实相，这个中论这些观法，它基本上是最贴切的，最贴切，因为它就是要悟入诸法实相的这一些教学观法啊。当然，我们如果还不到要悟诸法实相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那这些观法可能对我们来讲，它的难度就高，或是迫切性不是那么的需要，所以或许可以再选择其他的啊、的这些讲经说法的内容，我们继续闻听闻熏习，好、哦、让这个对这个佛法呢，在我们身心能够慢慢的变成是一种能够吸收其他法门的这个能量，哦，这样子应该可以一步一步克服一些困难，哦。好，这个问题回答到这边，哦。那我们上星期就是谈了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净土的这一个法门，主要有三类的经典，哦。第一个就是大阿弥陀经，哦。第二个是小阿弥陀经，这个在讲义的第一页，那旧的讲义也是第一页，那这个观无量寿经也在第一页，但是旧版的呢就在第二页。那上星期有个地方没有跟大家讲的太清楚，就是关于这一个大阿弥陀经有没有，因为第一个圈阿弥陀 三爷三佛萨罗佛坛过渡人道经、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题、哦、其实在经录里面它是一个内题啊，内题就是说它 本来应该叫做阿弥陀经这样子、哦、本来经题只有阿弥陀经、哦、那内题呢就是在经文内部呢又有这样的一个题名、哦、那在经录里面，经录大家知道就是目录啊，古代因为佛经翻到中国越来越多要做目录、哦、那叫经录、哦、什么时候什么人翻的内容是什么大概、哦、做一个描述啊，每一部经有几卷等等这些目录、哦、在这个经录里面呢哦、那他有谈到这个是内题、哦、内题名。那这个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坛在经录里面只有萨罗坛，没有佛这一个字、哦、所以这个我们现代的研究者就有人就去推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那可能是他们的推测就是观音菩萨的一个的名称，但是这边可能有一些传抄上的讹误，而大家会写啦、哦、一个言在一个话嘛、哦、讹误就是传抄的时候写着写着就本来是另外一个字，后来就变成这个字这样子、哦、那在这部经里面，观音菩萨他的名叫做盖楼玄，盖楼轩呢、啊哦，盖是盖房子那个盖，楼就是楼房的楼、哦、那这个轩呢，就是大家知道永恒那个恒，一个新宿房，然后再一杠，然后一个日再杠。没有那个心术旁那一个字、哦、听得懂吗？一个日、啊、上面下面各一杠这样子。那这个是师父有去查，它有好多个音、啊哦、那里面一个音跟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音译词比较近，就是念宣、哦、宣布那个宣那个音、哦、宣盖楼轩，所以他说这个盖呢就被写成萨，因为都是草头嘛、哦、传超久就变成那楼就保持着，那个坛呢就跟这个轩可能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简体字，就把它改成坛字，它是他们的猜测啦、哦、所以如果是盖楼轩的话那就有意义啦，那萨楼坛就不知道是什么字，盖楼轩就是观音菩萨、哦、在这个经里面的音译词，所以就是阿弥陀，然后三爷三佛就是正等觉、哦、阿弥陀正等觉跟观音这个渡人的这个过渡就是渡啊，渡人那个过渡就是让人家过这一个生死河的意思哈。过渡人道呢，就是把这个众生呢，特别是人啊，让他渡过这个生死苦海啊，就是阿弥陀跟观音菩萨那个渡人的一部经啊，这是内题啊，那。这个是跟大家说明，因为上星期有讲说萨罗佛坛是观音嘛，但是为什么是观音没有说明，主要是现代人的研究认为它就是盖楼轩的一个在写的时候有一些传抄上的讹误，它应该是盖楼轩，所以是观音菩萨。好，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净土法门，它主要的修法呢， 它是在《大阿弥陀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新版的讲义第二页。那第二页开始就是要说明它里面谈的哪一些内容。那这个二这边呢，一是指一是经典嘛，那二就是这个阿弥陀净土这个根本意义。那后面二三四一直下来都是这部经里面的内容。那师父这边就给他每一段给他一个标题，给他一个标题。那第一段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阿弥陀净土的一个根本意义，什么是阿弥陀净土的根本意义。那这一段就是一开始经的一开始就谈到这个过去有一位佛叫做提和罗杰，一个和在一个心，他这个是就是没有心的那个和那个音啊，那他也是一个俗字，就是和这一个俗字啊。提和罗杰就是燃灯佛啦，Dipankara 提和罗杰。好，在过去这尊佛以前的34佛，有一尊佛呢叫做这个蝼蚁这个暹罗，也就是四自在王佛。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国王他出家了，那这个就名为这个昙摩迦，也就是法藏，法藏比丘，法藏比丘他就问佛，他出家然后就问佛，他自己这个求佛然后为菩萨道，然后希望成佛的时候能够在十方无数佛中是最尊，然后智慧勇猛，然后顶中光明普照，国土七宝庄严，十方无数的佛国都听见我的名字，然后听见名字的这一些人呢，来生到我国的这些人呢都成为菩萨阿罗汉。那导师说这个是阿弥陀净土的一个根本意义。根本意义是什么？就是他的愿，就是要成就这样的一个净土，让这个来生我国都成为菩萨阿罗汉。所以这个法门的一个根本意趣呢，根本意义就是阿弥陀的这一个愿，然后但是我们演变到现在的一个大部分大家都比较着重在我只要往生就好，我要去到那边。但是导师说这个法门的一个根本意义在于法藏比丘他发了这样的一个愿，所以大家要去学这个法门，不只是要去，而要学习他发这样的一个愿，然后创造这样的一个净土，然后也让很多人来修学。那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发一个愿说我要是十方诸佛中最尊的，智慧勇猛。那这当然我们过去都有讲过，就是佛跟佛他是怎么样平等的，对不对？那你发这样的愿会不会有一点不平等？那这当然它只是一种象征的手法啦，象征的手法。那这样的愿呢，它主要要表达就是我希望在这样的所以成佛之后呢，那能够聚集诸佛的所有的功德，大家懂，就是说所谓的最尊呢，就是大家有了我都要有，那这当然它是一种怎么说，就是有一种殊胜的一个愿呢，就是大家有那我都有，所以 他没有了，我有，我有，你不一定有，有点这样子，有点绕口了哈。反正他这样的一个愿，主要要表达就是说，他希望乃至于他的净土，他就佛就为他介绍了这个210亿国土，好，那他就把这二百亿，就是把这一些国土呢，就是收集他各个国土的一个长处啊，然后希望建立一个西方的一个极乐的一个净土啊。他要表达意就是他希望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啊，它是一个最圆满的，或是最理想的了啊。圆满已经是圆满，他没有在最的啊，就是最理想的啊，能够让更多人都能够相应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来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要发这个最尊，就是我要学习所有的佛的一个功德啊，具足所有佛，因为每个佛他都有一个特德嘛，啊，特德虽然是平等，但是每一尊佛，像药师佛，他就是啊，对这个现身的这个有病苦的人，大家都会去啊，去这个希望他能够来解除我们的病苦，这样，他是解除病苦，他的特德就是解除病苦啊，特别是现身的啊。那每尊佛他都有特德，那他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够把所有每尊佛的特德呢，都能够集中在啊，就是成就这样的所有佛的一个特德啊。好，那这是阿弥陀根本净土的根本，就是他的一个愿啊，就是他的一个愿。好，那再来就是阿弥陀佛的音行，那佛就赞叹他说：“只要精进不移，一定能够满足心愿。”于是就为他说了210亿国土的一个情况。好，那他就选择而集成24愿哈。那大家会觉得，奇怪，不是48愿吗？哈，怎么会变24愿？因为在《大阿弥陀经》前面有谈到好几本嘛，哈。那这边导师是依这一个支罗迦谶的译本，就是《阿弥陀三耶三佛》那一部啊，那里面只有24愿啊，那48愿是另外一部。阿弥陀经里面的内容齁。那导师认为，因为它是最古老嘛，所以就以它作为说明的一个范本齁。好，那就发了24个愿齁，那从此奉行六波罗蜜，精进愿求，终于成为阿弥陀佛，实现当初的一个愿望。啊，这个是他的音行，然后在他的光明殊胜，啊，在经里面就佛就对阿难说：“阿弥陀佛的佛顶光明是十方佛所不及的。”因为他说他是希望能够最尊嘛，哈，也就是他的光明是非常的光明啊。凡见佛光明的呢，莫不慈心欢喜啊，并且呢不起贪嗔痴。不做这种不善事，然后恶趣的忧苦也都停止，就是见到这样的光明，有这一些殊胜啊。那阿弥陀佛的光明受到十方佛跟菩萨还有罗汉的一个称赞。好，我们在这个在阿拉伯数字三那边的最后一行有一个阿弥塔帕，有没有？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啊，啊，无量光啊，所以佛的一个名字就是无量光，所以他这边谈到他光明殊胜，哦，他的名字就名为无量，哦，那光明无量当然就是最殊胜的了，哦，好。 第四段谈到这个佛的一个光明，那第五段谈到 佛土的一个庄严，里面谈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国土名为这个须摩提，那须摩提基本上第一个是庙会了，那当然苏卡是乐啦，苏卡玛提，苏卡瓦提，那一般我们都翻成极乐世界，极乐，那这个世界呢在千万亿佛国外的西方，所以它有一个方向，在根据经典它是在西方，那国土是七宝所成的平地，没有山海跟江河，那里面也没有三恶趣，也没有鬼神，都是菩萨罗汉，然后寿命都无量劫，然后这个饮食自然，这个自然就是自然现在前，你想要吃什么东西就现在前这样，那蛮好的环境，那这个女人往生的呢，她都会化成男子，那每个人心中但念道德，说正事，说佛法，不说他人的罪过，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其实这一些佛土的这一些特质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去修学的一个内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要跟那个地方相应，那这样子才比较能够顺利到那边去，所以要心中但念道德，然后说正事，说佛法，不说他人的一个罪过，然后呢相互的这个敬爱，相互的教戒，没有贪嗔痴，也没有念妇女这样的一种邪意，这主要是指男的啦，都没有这种对女众这样的一种这种欲的一个欲贪，那这后面这三个呢，其实可以作为这个修学者应该去具足的这些内容，好，那再来就是关于弥陀净土的重要课题，要怎么往生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就是三倍往生，就是往生我们都想去嘛，那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呢？那在《大阿弥陀经》里面讲到，它有层次上的不同，根据我们修行的这种所下的功夫，乃至于我们对于这种身心烦恼的这一个清除的一个程度，好，导师在这边就是说，净土思想的重点不只是前面就是讲这个环境嘛，它不只是理想的环境，重点是在于这个净土中的德行跟进修，所以不只是理想，就是后面的德行跟进修才是佛国庄严的这个重要的内涵。所以刚才已经跟大家提，最后那三项呢，这个是这个德行跟进修的内容。那圣贤间它是和平向道的，不会互相竞争，不会觉得说，你的学生比较多，我要想办法拉一些过来，不会，就是这个和平向道。所以这个三倍往生是弥陀净土，或者乃至于怎样往生净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导师所提出来，就是在这部经里面，如果大家要关心怎么样往生呢，那大家要去了解三倍往生的这些内容，它其实也是24愿里面的其中的愿，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往生的条件，依这个阿弥陀经所说，往生阿弥陀佛国的虽有不同程度的三类，但是有共同的 这些条件，这阿弥陀经是大阿弥陀经，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共同条件这边导师列了三个，应该精确的讲是四个啦。前面三个是比较一般的，比如是不是一般，就是说不是特别要往生净土，其实要往生其他净土都可以修。那第四个是特别是要往生这个阿弥陀佛国的呢，就是要愿欲往生，一心念。导师说是往生不可缺，那其他比如说第一个慈心精进，还有不当嗔怒，还有斋戒清净。斋戒清净大家听得懂了，基本上就是一般我们居士有时候八关斋戒嘛，斋戒清净就是经常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所以在修净土的这一些寺院呢，他们经常会办八关斋戒，乃至于他们会用一个这个所谓口号来让大家记得，就是念佛法门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持戒念佛，持戒还有这个这个念呢，师父相信应该替他们解读，或者全就是一心念，念要往生。所以这是共同三倍往生的一个共同的条件。那特别是要往生西方净土，一定要想要去，想要去这样的心念。你如果没有想要去，你持心精进，不嗔恨，斋戒清净，那不一定去得了，就是你要想去，要想去，而且要一心念，这个心力要非常的坚决，而纯一，所以老师说，特别是第四个这个欲生阿弥陀佛国这样的心念呢，一心念是必不可缺的，必不可缺。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个别的条件，其实我们讲这个三倍，其实有九品呢，九品大家知道，每一倍都在分三个品级，简单说就是上辈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那中辈有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辈有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就是三辈九品往生。所以我们一般在念佛回向都有提到这个九品莲花为父母，就是在莲花化身的时候也有分九品，那这开花的时间不一样，那你这个九品往生，你就是到了那边就是莲花化身，那品位不同，开花时间也不同。好，那上辈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上辈的往生的品位呢？那出家，如出家做菩萨道，这个如就是举例了，就是出家，还有行菩萨道，还有奉行六波罗蜜，还有断爱欲。然后这边就是不与女人交，这边交通就是这是古代的用语啊，就是行淫事啊，基本上出家就不会再跟女人有这样的一种淫事啊，还有要常念佛以及极乐国土，然后自心不断，如果能够自心不断绝的啊，那这样是上辈。就是低上等的，所以要自心不断绝啊，这个条件也还蛮高的啊。那这样呢，上辈是佛的这个子孙啊，那导师说就是佛子了啊。那升到阿弥陀佛国呢， 就成为这个阿惟越支，就是不退转菩萨啊。那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就是上辈的人，你需要这个出家做菩萨道，行六波罗蜜，断爱欲，然后常念佛，还有极乐国土，自心不断绝啊。那他是上辈，那他到那边呢，就成不退转菩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中辈呢，他如不能出家的，那就受持这个经戒啊，然后布施沙门，供养寺塔，也就是在三宝中广作福德啊，然后能够在一日一夜中断爱欲啊，也就是一般我们受八关斋戒，就是一日一夜嘛，哈，就是过着一个清净的生活啊，修梵行啊，而常念佛及极乐国土不断绝啊，那这样是中辈。那中辈经里面的譬喻就是佛的弟子，上辈就是佛子啊，直系的啊，那中辈呢只是学生而已啊，那下辈呢？不能出家，不能在三宝中广作福德，哦，那这是由于这个前世作恶，那应该要忏悔，然后呢，要进一步奉行十善，要在这个十日十夜中断爱欲而常念不断绝，那这是下辈。那这是佛的小弟子啊，这个小弟不是弟弟，导师有加一个字，就是说中辈是弟子啦，可能就是大弟子这样子，那下辈是小弟子比较厚的啊，排在后面啊，所以从这上面的这几个的这些内容呢，导师说依阿弥陀经所说往生的必备条件，这边导师又带大家复习，就是第一个是要慈心，所以修净土法门要记得慈心很重要，再来不嗔，不能生气，然后斋戒，还有断爱欲，一日一夜或进行受啊，一心念呢，求生阿弥陀佛国啊。那出家行六波罗蜜呢，是上辈菩萨啊，然后广修福德是中辈，不修福德只能是下辈。所以这种上中下就是看我们修行努力的一个程度啊。那导师说，从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可以看出这个法门它是推重出家跟断爱欲，那也是重视福德的，所以这几个要素呢基本上就是如果修这个法门能够去具足的话，那是最理想的若不能具足就退而求其次至少就是如果没办法出家呢，就中辈当中辈这样子，但不要大家不要想说我只要下辈就好，这个立志要高啊，不要大家就生平无大志，只求六十分这样子，可能这个儒家有一句话就是你目标高，一旦没有达到，至少还是中等嘛。你如果目标只是中等，你没达到就是低等，然后是下等这样，所以在修行这件事情，大家就是要往比较高的理想哈，理想要高哦，那这个眼高什么手也不能这样子，就是我们还是要理想在那边，但是要怎么样开始做啊？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啦，就是 不是说眼高手低，就是说眼这个理想要高远，那我们这个实践呢，要平实哦，要从这个基层开始，那这样子才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正途，修行的正途。好，我们很快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下星期再来继续来看这个净土法门，好，那我们东西先收一收，然后静坐一下，然后再来回向。好。